魏老师帮我们
好，
讲一下之前。
好，好，好，你说讲一下，我们说一下，衔接一下，刚才我们的四兄弟啊，
对啊。
有的没来，我们再说一遍，在讲今天的课，学习今天的大手印，潜势之前，刚才那个史宪章啊和这个谁呀、啊，张宇告诉你们，今天所学的内容在哪儿？啊，大手印之剑，顿端妄念，自心见前，在这一章节里边的第五节，顿端妄念，自心见前，这个告诉你们了。我是说，我们这么长时间不见面了啊，在网上啊，在各就是道场里边都很难有机会沟通。我们先衔接一下今天的内容。这一章节它主要是说。是这个顿断妄念自性现前，它是用大手印的方法是配，马上令觉，妄念动的时候即呼配，就是妄念，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就是没修之前，你是不晓得自己的妄念纷飞的，现在你修法修。有个几处，你就能发现你自己的妄念，妄心在动。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功夫，你能发现它了，就有一定的智慧。发现妄念起的时候，就即呼配，把你这个正在妄动的这个念配断它，配断它，这是大手印的用功的一个要诀。比如说念佛的人，他是比如正念着佛了，他就突然想到发财了。他众生和这个，和这个修行人他不一样啊，就是众生他是不知的，我们已经进入修行阶段，我们是知道的，这是妄想。比如说我们说，想到发财了，不是光想到发财起了这个念。就算完了，后边紧跟着就会思虑作意，那个有那个想法啊，有想法，有计划，又在那构思，就是念念相续，念念相续，那就成了妄想那个源流了。他这个就是我们一想到发财，肯定是说，哎呦，那个我已经发现这个。发财的门路，然后我怎么通过什么方法，怎么弄？要尽快呀，要尽自己的那个一切努力，不择手段等等，都是为了发财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一起发财这个念的时候，你发现的时候，你就配啊，急呼配，什么发财不发财？这是因果呀，你要听，你要明白。我这不是青天白日做大梦吗？这是因果，如是因得如是果，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遇事的时候就糊涂了啊。所以一有发财之念想的时候，即呼配，截断它，不让它形成念念相续的妄想的那个就是妄想流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坐上是这样，坐下一样啊，坐下也是一样，坐下我们的毛病就是对景生心嘛，对景生心，生贪嗔痴慢疑呀。是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粗妄想能扶住，怎么扶住呀？还是用这个配令觉，那我们刚才说在坐上，那就是赶紧把心。放到咒上啊，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呀，坐下来那就是用呸啊，或者一令觉，就是令觉的意思，警觉，马上意识就是看到了这个自己的心念在动，蠢动啊，这个妄想的时候，妄想蠢动的时候，马上令觉，告诉自己这是妄想，不能随其流转啊，究其。这个妄想流的这个过，这就是我们不识本来，这个过是就是我们不认识本来， 被无名遮盖了。这就是，认为这一切对景生心的时候，对镜的时候，认为这都是真实不虚的。我们说对景，正对镜的时候，你能够不迷惑啊，能够不被这个景所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不需要令觉。本身这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呀？这是限量，这是限量啊！正当其事的时候，正对镜的时候，你都知道它是幻化不实的，它这个镜就夺不了你的心，你的心不被镜转啊！这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如果能做到这种功夫，做到这个时候，你坐上应该都能坐得安稳了。能够入定，能够坐得安稳，能够安然入定，然后你知道吧？你坐上也能够心念耳闻啊，能做得好一些了啊，那比原来妄念纷飞的时候没有下手处，就是说没法整治你自心的那种狂乱的劲儿的时候，现在你是有了体会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再进一步有了定力。有了定力，你这个攀缘之心，小心小心，千万不要攀缘起啊，不要起攀缘之心。比如说我们正不对境生心的时候，我们又会自己内里边生出攀缘之念啊，你还是想有作意啊，有作为啊，有情想啊，有情执啊，这些东西他在这干扰你。如果说你能够离开这些攀缘的虚妄的这些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吧，自信已经朗然现前了。说你不能那个啥，你不能说啊，上师说了，我马上这个我道理上看了啊，我知道了，我就能够现前，不是。你那个正当其境现对境的时候，你这个马上要生心的时候，你自己要警觉呀，要那个警觉，就像上师说的如毛扑鼠一样，你时刻在那警觉的，不能被他，不能被他迁移呀，啊，这样才行啊，然后才能是那个安然入定，才能入定啊，然后你才能够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攀缘之心了。这个离相就很难做到了。这个时候能够离相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修行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够离相，那就是我们自信现前了，也就是我们这个顿断妄念自信现前。那不是你断了一个妄念，他们这个什么时候你这个。对境生心的时候，你还是歇不下来，那也不行啊，啊，所以我们先歇出妄啊，不管坐上坐下啊，说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把持住，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只不过我们有这种习气，谁都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你请你去。多多的那个什么呀，参学这个对机的老师，还有这个多读祖师开示啊，那个把这块这个正知见建立起来。你不能说那对镜的时候，那就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那个好我就纠结，得不到我就纠结，坏那我就是不想要，那这是你的认识呀，这是凡夫。有无自见呀、啊？我说的是，我们说是正自见，正自见是佛的自见，而是我们应该具有佛的正见，应该知道我们本来是佛。这一切境界都是幻化不实的，这个才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因为这一切境界也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地方，这是自见问题，这个要搞清楚啊。那说明这样子一说，我们就知道了， 一，第一开始我们就要息掉对景生心的出妄啊，都要做这个功夫，要做这个功夫，然后入定，做到什么呀？离一切攀缘境界，能离开一切相，直到这相是幻化不实，真知道的时候，那就已经离相了，离开一切妄想心，那这个时候自信已经朗然现前了啊。那你不能急啊，你说我今天拍了一次我自信现前，你不认识呀，你不认识了不行，那就不行吧，嗯，还要认识他，嗯。那这个今天我们说说我们衔接到现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今天五月三号吧，开始学习何谓有功用之修呢，大家找到这个地方。找到何谓有人贴是吧，我看看。好。差不多了吧，大家差不多能找到这个地方。何谓有功用之修呢，就是时时地觉照啊，当心自己，照顾自己啊，就这个地方啊。好，他说贴文已经在上面了，我们可以开始了。那个章鱼，
何伟老师，那我开始了。
何
谓有功用之修呢？何谓功用之修呢？就是时时的觉照，当心自己，照顾自己，一不一动即刻警测自己。哎，不要动，我看见你了。假如你不觉，就照不见了。跟着念头跑十万八千里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时时有觉有照，就是有功用之修，照到后面照熟了，不要觉了，它自然照，它自然不动摇，记而常照，照而常记，那就是无功用之修了，到最后记也不可得，照也不可得，那才是真正到家。我们只有时时如此做功夫，才能从有功用之修达无功用之修，不能一步登天。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来进行今年的第一次学习啊。我们看这个何谓有功用之修呢？什么是有功用之那个修行呢？这个修的这个功夫呢，就是时时觉照。有功用之修，我们说从一地到七地它都是有功用之修，到八地它才是，从八地到十地才是无为，才是无功用啊。就是说我们对景生心的习气一日不了，一日不能安住本位，一日不能无住啊，能一日不能遇一切时一切处无住，那这都是需要有功用之修。不是像我们知道了我们本来是佛我们就不修行了，我们也不需要发愿了，不是，这个都是功绩。从有功用之修到无功用之修，它是有个过程的，哎，当然也有那个顿悟啊，习气能够进出的，但我们这些没见过嘛，我们都原来都说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还得进入这个有功用之修。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心中心法，而且每天每日每坐都有具体的要求，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这都是有功用之修。如果说到了不可得上，说到我们的本体上，它不就是无修无得无证吗？它的本体是这样子呀，它本来如是，你加什么修证呢？他本来都不增不减啊，你要什么做什么样的功夫呢？对吧？他这个说到这儿，何谓有功用之修？那上师都仔细的解释了，就是时时的觉照，觉照什么呀？我们问题就是老随着妄想跑，总是对景生心，对吧？对，看当心自己。 照顾自己，照顾自己什么呀？照顾你的心，不是跟妄想斗，而是照顾你自心，不随着妄念转啊，不随着妄念迁移。我们一直是这样子说修心。哎，如果说你念头，你每天就是对峙，跟这个念头对峙，落于对峙，那你这个功夫可以说做无穷无尽，一直能做下去。我们说念头一动的时候，即刻警彻自己，哎，不要动，我看见你了。我们什么不要动啊？我们的心不要动。我看见你了，什么意思呀？我看见你念头动了，我不理睬你，哎，我不睬你，我不睬你，我就是心不动了。啊，你起来，我看到了，就是不擒不纵，我不推波助澜，让你出，哎，你这个念头终于出来了，你不要起这样的念头，也不要认为这个念头真是坏死了，这么不好，就是不能出，这两种行为你都不要去做啊，不擒不纵，不要给他加劲儿让他出，也不要压住他不让他出，这个就是我看见你了，我不跟你跑，这就是我的心不动啊。假如你不觉，哎呀，这假如这念头动了，你也不知道，那你就照不见了啊！你不知道你怎么着啊？那就是说你的这个警觉性不够呗啊！哎呀，念头一动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出妄，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这些念想起来的时候，你是有时候是知道的，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上师说，哎呀，假如你不觉，就照不见了，你就看不见了。你比如说，男欢女爱，一个年轻的一个学士看到了一个年龄相当的女士，他就跟着就跑了。他都顾不得觉，对不对？这个人的这个心力啊，这个业力啊，这个心力啊，他就有这么就是迷惑嘛，迷而不知嘛，他就跟着跑，跑好久了，甚至跑几个月、半年，或者是多长时间，这都有可能啊。啊，他不知道他在动，那这就是上师说的，跟着念头跑了48000里还不知道呢。就已经早都跑了，所以我说有些师兄弟，你看他打坐打的功夫很那什么，他也很用功夫。我就说，用功夫，如果说不知道，像就是不知道在心上用功啊，那只是那个功夫做的，我就觉得哎呀，那个就是不知道回归自心嘛。不着看着，就是警觉自己的心，不跟着妄想跑，不知道这个，就也就是说你没有正见。很多师兄弟是这样啊，他没有正见，他只知道打坐，是这样子，他弄的他也是云里雾里，他就是听不懂，所以那就是妄想太厚了，那个执着，妄想执着太厚了。确实有这样的，你不知不觉就跑了108000里，108000里就说那个，你从一开始起念，后面跟着事儿什么都已经形成了，有因有果，它都形成了，他也不知道。特别那个，这个更别说，我说粗的，那要细的，那更不知道，对吧？所以上师说，所以我们时时有觉有照，哎，让我们这个心呐。时常警觉着，外就是这一切色相和我们的心念，它都是幻化不实的。哎，如果你能时时刻刻这样子警彻自己，这就是有觉有照嘛，不跟着妄念跑，不随着不跟着那个境界动啊，不随着境界转嘛啊，这就是时时有觉有照。就是有功用之修，哎，你别说，你不知这样修，你的妄念是歇不下来的。你说我知道本来是佛，那也不行，你完全没有力量，你不能能说顿断啊，你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 做功夫这条路你还是要走的，嗯，还要不能打折扣的，就是按照上师说的那个，哎，关照，严密关照，坐上老老实实，如同活死人一样，这样修行打桩用功，这样才有望截断妄想，就是把你那个，嗯，截断能所，就是让你那个从能所里边顿断以后自信现前啊，就是这当然都是有功用之修啊，造到后面造熟了，就是说我的心时刻时常不随着妄念牵流，时常对境的时候，也无心也无境啊，他以或者是说我们就知道这一切境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可以化为妙用啊，那你造到后边熟了那还要绝吗，它都化为妙用了啊，一开始不熟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了正知见，就是说这一切这个色境这一切色这一切相啊，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在后边你那就可以时间长了，你这觉照的这个力度大了以后，我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成为我们自心的妙用了啊，这个是那照到后边呢就当然就不要觉了，也它就自然而然的，它就是你知道什么情况啊，它就是无助的，欲境也是无助的，成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它成了这样子，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限量，我们刚才说的限量境的时候，它就是那样，它你知道它来的时候，那不是你知道欲境的时候，你都知道它是幻化不实的，它就已经你都回归于自信的时候，它就形成妙用了。这是自然的，它自然不动摇，那你怎么会动摇，那个境也是你，这个心也是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妙用啊，它自然不动摇，继而常照，继就是不动嘛，继而常照就是说自长期妙用也不动啊，照而常继，是不是我们时常在运用它也是不动，我们自心是不动的，那就是无功用之修了，到最后它就成了无功用之修了，到最后戒也不可得，那这个时候你运用熟练的时候，也就不存在什么戒啊，什么造啊，它都浑然一体了，是吧，最后戒也不可得，造也不可得，它都是不可得，它就浑然一体，那个机照同时，或者再往后就是寂也不可得，照也不可得啊，那才是真正道家，我们只有时时如此做功夫，才能从有功用之修达无功用之修，你像我们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才起无为之大用，才堪谈得上度众生，才堪起这个无为之大那个大用啊，所以你不是到了无功用的时候就没有修行了，还要上上升进嘛，还要什么八地到十地是吧，到最后究竟果位啊，所以这个过程从有为功用到无为的无为之就是无达到无功用之修啊，有功用之修，这个从有功用之修到达无功用之修，它这个不是说我一看这个道理我就能够相应做到，完全做到了，这样的人好像我们没有见过，所以上师说你看不能一步登天，这功夫就是说我们历来的那些大善知识，你看他们肯做功夫的那个力度比我们要大得多，对不对，比我们肯用功的多，我们现在这些人的根性啊已经不如从前，就是不可那个同日而语的啊，我们看这一段谁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师兄说，魏老师，我接着读下一段了。
没有哈，没有就继续行下一段呗。
嗯，但是
嗯，
好，嗯，这功夫怎么做？时时觉悟，要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既如宗下所云，言语道断，心觉的朗照的大智慧当中，我们的心不动了，它就自然朗照，反应异常快捷。假如你心有所动，有所驻着，有所烦恼，反应就很迟钝了，因为你被境界牵走了，心的光明被境界所遮盖，无法朗照了，所以反应就迟钝了。你假如能做到时时安住在离言思之智慧性境中，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你自然了了分明，那么所有的神通妙用就来了。你不这样做，想要神通啊，不可得，得不到的。凡夫时时刻刻都在计较分别，患得患失，故不得安宁自在。我们修行两道，就是为了离开妄想，去除执着，恢复本性光明，而起大机大用。我们的佛性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无量，但为妄想分别所遮，不能放大光明，起大神用。如乌云消去，太阳就放大光明，离开了妄想执着，各种神通妙用不求而自得。大日经云，菩萨住此修学，不久勤苦，便得除一切盖障三昧。若得此者，则与诸佛菩萨同等住，当发五神通或无量语言因陀罗尼。有请魏老师。
嗯，读得很清楚啊，我们再接着看。这个功夫怎么做啊？那前面说了一部分了，怎么做啊？时时觉悟，要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啊。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功夫就是我们时常是不自知，时常是跟着妄想，就是我们起了念头就任其为实嘛，就然后就念念相续，就对景生心，就怎么样，就在那儿就是欲迷惑之中，欲无明之中而不自知，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上师说的，这功夫要怎么做才能做到什么继而常照，照照而常继呢？是吧？要时时觉悟。什么叫觉悟呢？什么叫觉悟呢？那你看见，你看到那个六祖接那个谁呀、啊、时候，接他的弟子的时候说，不思善，不思恶的，哪个是你座上的本来面目？不思善不是平常我们的人始终都在善恶里，在能所里，在对错里啊。一下子如果说在，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相对的思维里，或者对或者不对，或者有或者无，或者善或者恶，在这个相对里边，你突然顿停的时候，不思善不思恶，没有对没有错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动的，他思想也是不动的呀。啊，我们原来说，你看不虚夜行，投明即到，一下就把你那个妄想止住了啊。可我们的师兄那就是坐上拼命的念咒啊，或者是努力的念咒，可是坐下的时候那就放野马了，是吧？二六四中管他那个什么不思善不思恶，管他令就是指你的这个妄念不这妄念纷飞，做这个功夫，那早就忘了啊。所以上师说，你要功夫怎么做？要时时觉悟，让你自己时时的安住在无语言可说。 你刚要说，你刚要起心动念的时候，刚要动念的时候，停，无思想可动，想什么想，发什么财呀，对吧？发财是妄想不是呀？你刚才我们说的那是因果，你这一辈子你获得多少财富，那是你前生的作为，你要动的思想就是妄想，你就是妄动嘛，就是妄动。所以你这个你下坐的时候要时时刻刻警觉你自己，就学那个齐老师谁说，我们不是说动了哪个念头对不对，你知道吧，我们动的所有的念头都是没有用的，用的时候它是有用的，它是无助的呀，你是不可见的呀，它是应而无所住的呀，应无所住的呀。所以我们一发现念起的时候，啪截断它，刚要这个念再延续的又想相续的时候，又想动思想又想这么延续的时候，相续的时候停，那就是说，哎，无言语可说，无这个思想可动，断，前念停，后念未起，要时刻这样练，那就是锻炼自己嘛。上师说，你看，如宗下，即如宗下所云，言语道断，心行如绝。那心都在这个道上嘛，哪顾的那些寻的哪个相好，哪个相不好，哪个利益我，哪个可以发财，哪个可以是使我快活，那你这个和道不相应啊，对不对？你说宗下所云，言语道断，心行素念，你这个前念已断的时候，你这个后念未起的时候，这个不就是你心行路绝，你这个心是不动的时候，你心行的路是没有的时候，你知道吧，行不得的时候，朗照的大智慧当中啊，这个就是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你无言语可说，无思想可动，这就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性之朗照的正在启发开启我们的大智慧，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啊，我们的心不动了，它就自然朗照。哎，你说这咋回事，我们心不动了，那谁知道心不动了，这不就是自然朗照吗？你的心不动的时候你是知道的，你动妄念的时候，你要灵力的时候，你也是知道的，这就自然朗照啊，反应异常快捷。假如你心有所动，有所执着，有所烦恼，反应就很迟钝了。这个因为什么迟钝？因为，你着相啊，你住在相上，不肯那个是灵力啊，对不对？你这个心有所动的时候，你不就为什么有所动？就是住在相上了。这就是说有所住着。后边就跟着有所烦恼，所以你那个烦恼你都吃不了兜着走了，你还反应什么呢？你那个心还灵力什么呢？所以说很迟钝了，是不是啊？因为你被境界牵走了，对呀，心的光明被境界所遮盖了。我们说这个心的光明不是我们说这个太阳光月光灯光这个光，是说你心地毫无挂碍，这种能够灵明无相啊，他说的是这个呀。心的光明是被境界所遮盖的时候就无法朗照，如果不被遮盖的时候，不被境界所遮盖的时候，你那个心它是转噜噜的。就比方最简单的，就说我们现在上课吧。刚才张宇读的时候，我们都听得真真的，听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说我们夹杂了妄心，夹杂了思念，夹杂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欲望之念嘛，那你可能就听不清了。这就是说，你的心的光明被境界遮盖了。 这就是说你无法冷着了，说你我们自心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呀，这个妙用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可以朗照一切啊，就是无私无处，它不在，都在朗照啊，无不在朗照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明白了，就是哎，这个心里边有东西梗在心里，比如说我今天很烦，哎呀，我遇到什么境界，我今天倒霉了，我遇到那个事儿。惹到弄得我心里很烦，你这个时候满胸腔的都是那种自爱啊，那你还反应什么呢？还有什么妙用呢？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这个烦恼全体遮盖住了，所以反应就迟钝了嘛。啊，你假如能做到时时安住在离烟丝之智慧性境中，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这个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就是说不是不能说话，而是说他没有可执着的啊，没有可供你执着的这个话的意思，话的这个意思，还有这个思想也没有供你执着的所住的啊，这就是你能时时安住在离言思之智慧当中啊。啊，就比如说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吃饭胃咬着一厘米，是吧，穿衣胃挂着一丝纱，大家我想的都有个这样的体会，但是不一定这么朗彻，是吧，那你像那个那些祖师，他这就成了我们的名言嘛。那你正道很简单啊，那个行思坐卧都一切都是啊，行住坐卧一切都是啊，就是我们也能吃饭，也能睡觉，也能说话，也能思想，但是不住，而不住它是不可得的，因为你知道你那个心它是离相的，它知道这一切。你这个心念和这个境啊，它都是幻化的，如果说能够契合这个，那就是可以离言思啊，离语言和思维啊，因为和这个本性相契合，一切都不可得，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那这就是说一切和我们的本性相合啊，他本无所住，他本无能说，他本没有这个真实的一成不变的这个我啊，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啊，那一切都不可得，就是说我们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儿都了无挂碍，都就是一切境界都不能迷惑我自心，那是不是我心不可能被这个镜像说转，我心它是活泼泼的，不管说话也好，思想也好，还有这个事项也好，镜像也好，它都是我们自心呀，都是我们自心，它都是不可得的呀。啊，那这就是你自然是了了分明的啊，你自然是了了分明的，就是说你什么事儿都是做到恰到好处啊，他那都是就是说一切法各自自己的本位上啊，这个那么所有的神通妙用就来了，就是说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神通妙用啊就来了啊。你不这样做，要想要神通啊，那这个好像是我们大家就是没有的时候变大，有的时候那禁不住的内心的狂喜啊啊，因为你有异能啊，跟别人不一样，你就高兴啊。上次说这个比喻很形象，十个人有五双嘛啊，他说你不是你现在知道我不要神通，反正你也没有嘛啊，我全力用一切功夫。来打出自己的，令自己的妄念能够歇下啊，然后令自己的自信现前 啊，你现在的心是放在这儿，但是一旦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你就忘了本色，忘词本来了啊。看不可得得不到的，你不这样做啊，想要神通不可得是得不到的。这个本来不是说我们要不可得，是它本来就是不可得，要认识清楚。说话本来就是不可得，就是应缘而无碍啊。思想也是这样，一切事儿也是这样，它自然是无助的呀，它是不可得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不要神通，神通也会来。如果你不能契合这个跟这个正见的话啊，不能使我们的心能够契合无相的话，不能契合不可得的话，那你想要神通也是得不到的呀啊！凡夫时时刻刻都在计较分别患得患失，不得安宁自在。那这是常态，这是我们的常态。前面这个是我们可及不可得的啊，就是我们做工作做不到这儿，那个心不能契合了不可得。那凡夫时时刻刻都在计较，哎呀，那这个看呢，大家特别是同修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在一起，不管是自见上也好啊，做事上等等吧，他都会有这种现象啊。知道啊，知道读的书上知道他一切都是幻，都是不可得，都是我自信的显现，可是遇事儿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计较，就是分别，刚起一念的时候紧跟着就想作揖分别取舍，这就是我们嘛。然后患得患失，要考量自己身心欲望的这个愉悦啊，享受啊等等啊，是吧，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啊。如果是这个凡夫这样，故而得不到安宁之宅。我们修行了道，就是为了离开妄想，去除执着。那这个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前两天学了六个要点，我们修行了道，如果按六个要点去修，按上师讲的那六个要点去修，应该很快能够契入，能够契合，离开妄想，去除执着，恢复本性光明的这个愿望啊，而从而能够起大机大用。那现在我们就说，我们如果说在用功中，我们修心中心，就是奔着践行，就是奔着克期取证啊，这个大愿，这个。这终极的志向来的啊，那在这样的发心的前提下，我们受了法，学了这个心中心法啊，然后进入了修行阶段的时候，你这些都要忘掉啊，要见性，你不可能天天在这儿，我心里边梗着一个要见性，要见性，这一念也要放下。还有，如果你要恢复本性光明，你认为什么最重要的，那恰好是你最要放下的那个啊，你最重要的那个你就要放下。这才致使你能够弃如这个无相啊。你这样用功啊，才可以事半功倍。比如说我们把最珍贵的也要放下，我说的是心放下啊，不要梗在心里，缺一不可的也要放下，什么东西最珍贵的最好的没有它不行的，这个也要放下。你在这个，如果说这些不放下的话，你这些东西在你脑海中萦绕而不去的时候，那影响你用功啊。所以说是全体放下。那这个大家想了，哎呀，这些东西好，那可以不放下。那东西好，刚才我们说不思善不思恶，让我们的自心能够歇下来， 这个时候就能歇下来啊，你不在善恶上做文章，嗯，那这个让我们的心歇下来才好用功啊，嗯，那个如果能够去除妄想执着，恢复本性光明，就能起大吉大用。这就是说到后边你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的佛性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无量，哎，就是说我们那个自心啊通透的，没有就这个身心世界都是了不可得，是我们这个灵知之性就像太阳一样，就是说它那个自性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自性光明啊，它无处不在寂照，这就是照耀之中啊，啊，时时刻刻都是它在起妙用啊，啊，就是光明无量，嗯，这光明是我说你最主要的，不要体会到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光，我们说是般若大智智慧，哎，比如说我们遇境的时候，能够不被这个境所迷惑，知道它是幻化的。这个心和这个相它不拧到一起，一拧巴那就是着相了嘛。如果能够离相的时候，那你说你那个心就是放光的，那个时候你那个心它就实际上就没有心，你知道吧，也没有心也没有相，它就能应缘而生啊，而起这个用。这是给大家这么讲啊，我们佛性它就有这个作用啊。但为妄想分别所遮，不能大放大光明，起大神用。如果说我们的心为妄想分别所遮盖，所执就是被这个妄想执着所占了上风，那就不能放大光明。你看这个放光明你就知道了，是你顺逆无拘，哎，这个安然自在而应一切缘而无助，这个就是放大光明，其大神用。嗯，如乌云消去，这个乌云就只能妄想执着嘛，啊，这个地方化妄想执着，如果我们认识了本心的话，我们的妄想执着它都是这时候都化归妙用了。所以说你要认识清了这个妄念，它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时候乌云这个妄念它就消去了。消去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能认识这个妄念是我们自信的显现的时候，它就是无念，在你心里它就是无助，你知道吧，这就叫做乌云消去，嗯，它没有什么云了，它没有这个乌云的这个梗在心里边，没有啊，是空，那个，就不是说尽虚空变法界嘛，都是你自心嘛，啊，太阳就放大光明了，离开妄想执着。你看，你要看前一句，大家容易产生误解，啊，那太阳就放大光明了，那就是离开妄想执着了。啊，你自心光明通透无比，应一切缘而无作，这就是放大光明。哎，各种神用，各种神通妙用，不求而知得。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哎，那这一切，那这些妙用它是无穷无尽的呀，是无穷无尽的。这佛菩萨的妙用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量无边的啊。大日经云，菩萨住持修学。住持是什么意思呀？后下面应该有，住持就是住与无住啊，没有意思，就是已经到了不可得，没有一丝未真未假，嗯，没有一丝可供你那个什么呀，执着的啊，因为他这个思想也不可得，语言也不可得，一切事啊，一切境啊，他都是不可得呀，啊，那这个菩萨住持这样修学，就是说你心里边顺逆无拘，一切事上都是无助，时时处处都能安然自在， 那如果这样修学的话，不究清苦，便得除一切盖章三昧。盖章呢，就是实际上是说我们的习气吧。若得持者，则亦祝福菩萨同等住。那你如果是要是这样，那你就等同福菩萨啊，当发五僧通。也像祝福菩萨一样的有这样的功用，发五僧通或无量语言音，或无量语言音陀罗尼，或无量语言音陀罗尼。我看到有的资料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时候就说佛说的一切经都可以通达无碍。佛说的一切法可以了然自心，还有一切众生的心行，你都，哎呀，那个你都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能够一切众生的心，你都是可以了知的。嗯嗯，我们下边再看看，这一段也挺长。嗯，好。我看看有没有不明白的。
还没看到有师兄发问提问题。
今天我们是学习大手印这个浅释，然后你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清楚，你也可以，我们在一起切磋可以啊。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再学。嗯，
好，那师兄们再想一想，我开始往下读了。菩萨住此，住什么地方啊？安住离言思之静静中，在这种境界中，在勤苦修学，以除旧习，不久就会五通齐发。辩才无碍，五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神足通。佛有六通，五通之外还有漏尽通，就是一切妄想、执着、分别、烦恼等有漏之处，通通尽尽，那就是离言思之智慧心境啊。我们修行是先行，是先得漏尽通。儿子安住在离言思之智慧性境中，这也叫法身体性智，也叫瑜伽，也叫剑宗。法身无相，无相而无不相，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法身体性智就是超越一切相对，超越一切世间智慧的大智慧。瑜伽意即相应，与什么相应？与佛身，与法身佛相应，也就是剑宗啊。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慢慢的学啊。刚才上面说了菩萨住持修学，现在上师就紧接着就说了菩萨住持住什么地方啊？安住离言师之智慧性境中。这个在这种境界中，在勤苦修学，以除旧习，不久就会五通齐发，辩才无碍。我们看这个菩萨住持住什么地方啊？注意什么地方啊？注意安住于离言思之智慧，离语言思维之智慧。我们说那个知，我们知字是。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是说悟道的人，他是没有能知所知啊。这个知是我们本性之知，它具有一切这个这样的知的这种智慧，从哪儿来啊？就是安住立言思之智慧性境中。这个，我记得好像是， 这个是呢，在这种境界中再勤苦修学，这就是说，已出旧习，不久就会五通齐发，变态无碍。这就是说，有人认为，我记得有人认为，他认为在这种境界当下了悟的，就了悟这种境界，这个心境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一切妙用都具有了。但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你看上师说的，还有这个大日经上说，是吧，在这种境界中再勤苦修学，那这就说明了不是当下了悟的时候你一切妙用，所有的妙用都具足等同那个佛菩萨的那个妙用了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呀，好多哈，好几样子，五神通也好，还有或无量原因陀罗尼也好等，还有什么能知一切众生心啊等等，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几样吗？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有的这些就是关于我们说的后边说的五通齐发嘛，辩才无碍，是吧？说这个五通的时候，有的是未悟前就有写神通。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破三祖师，是吧，他有报德神通啊，他生来就有啊。有的是悟后才有了这些，有了点神通啊，才有写神通，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还有很彻但是没有神通，他就比如说素位阿罗汉，他是没有神通啊，他没有这样的五通吧，啊，这么说吧，我记得是他师父要断定什么事儿，还问他弟子，啊，你来看看这个事儿，结局是什么样？他弟子有那个神通，他的这个师父没有神通，啊，他这些情况，我们重在道而不重在这些，啊，当然有妙用，我们如果有眼的话，这些都可以称为妙用。如果我说我们没有眼的话，我们自心不明的话，那你用不好还坏了事儿了，对不对？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子啊。当然，你看这个菩萨住持嘛，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是离言思之智慧心境中啊，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才行啊。五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神珠通，这五通，这就是说外道，它包括佛教，它也有这五通啊。但是唯有佛有第六通，不同于那个其他道的五通，那就是漏尽通。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漏尽通啊，就是我们说的要见性啊。就是一切妄想、执着、分别、烦恼等有漏之处，统统净尽。有漏，那么就是有执着嘛，有，就是不平等、不圆满，不是无上，那这个功夫怎么做？那就是离言思之智慧性境啊。如果说在这个离言思之智慧性境，在这个地方安住的话，那就有了那个五通，甚至还有别的，是吧，还有别的，或无量语言因陀罗尼啊等等各种妙用啊。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啊，以这个目的，这些妙用都是源自于离言师这样的智慧性境啊。我们修行是先得漏尽通，而自安住在离言师之智慧性境中，这也叫法身体性智。我们原来所说法界体性智，那这个大手印它就是这么个叫法，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啊，也叫瑜伽，那这个也叫相应， 就是和我们自心相应啊，和我们的真心相应，哎，就是我们凡夫和真心相应啊，能够相应，那这个就叫法身体性质，就叫瑜伽啊。也就是说，这就是大手印说的那个见中啊，这个见中也叫见中，法身无相，无相而无不相，还是说我们的法身，说我们的那个自真心啊，真心就是无相，无相，他这个真心是无相无不相，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啊，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一个法身无相，大家都晕了，是不是？法身无相，但是它灵用无比啊，的灵妙无比啊，啊，它所以说它是无相而无不相，是无相之体可以起无量妙用而无不相，一切相都是我们自性，就是这个无相之本体的妙用，嗯。我们原来好像学过，我们老说真空妙用，我们说真空就是说一切法一切相它本是了不可得，也就是说这个真空就是说，哎，这个真空它和虚空啊，和那个偏空啊，断灭空啊，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空里有妙用，空而生妙有。你看，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空是真心，法身无相是说我们的真心，也就是说空嘛，空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偏空啊，而是空里有妙有，我们的真性本体是无相的，但是无相。你不能落于无相啊，是不住相，啊，不能也不能落于是没有相，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因为说你要落于没有相，那不是偏空了吗？没有相，就一个空体，那我们这个本体不是，它是真空妙用的，这个相，它就这所有的一切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自性的显现的这一切相就是妙用，你就知道了。这个体它是无相，这个体它本来能生万法，所以它无相而无不相，它不是没有相，不是不能生相，不能起妙用，应该这么说啊。就说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而我们所有的佛。和众生的自性之体，它都是无相，但都是无相而无不相。它虽然无相，它而具无量妙用。就比如说我们众生吧，我们的本体也是无相啊。我们可以生烦恼，我们今天学佛可以生智慧，这个烦恼菩提都是我们自身的妙用。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性之体啊，我们这个真心啊，它虽然体无相，但是不失妙用啊，这就是这一段，这个大家可能最不好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空不是偏空，而是具有一切万有一切妙用的这样的一个妙体啊，法身体性质就是超越一切相对。超越一切世间智慧的大智慧，这个地方我们众生凡夫都是有无之见，相对之见，能舍之见啊，总是认为有我舍，总是在相对里，而我们的智慧告诉你，这一切能舍，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都是我们自性的用。你这个地方，那这样的，如果就这样子，我们不思一切妙用啊，这一切用我们都可以，就是说我们悟到了我们的这个八个师，它都在各起各的妙用， 我们知道根本是不可得，就是不住一切相，你知道吧？如果住一相放到心里，那就成挂碍了，就成事了。我们能够识破它，识得透它，知道它一切幻化不实，它是不可得的。同样可以设计飞机，制造大炮，制造这个一切利益大众的这些吃穿日行啊等等，你可以起一切的这个这个妙用啊，你可以这样啊，但是它是无助的，就是说没有私利，没有能说啊，没有说这个我要制造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挣100万，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这个地方没有这种私利，但是他心里边什么都清楚，他不是不知道，哎，这个怎么说呢？超越一切相对，就是说不注一切相对，不注意他，不注着啊。比如说超越一切世间，这个超越一切，我们认为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就是超越世间的这个大智慧啊，这是超越世间这个智慧的大智慧。哎，你看我们可以，我们世间的人他也可以制造一切这些有相的色体啊，也可以那个什么呀，哎，起一切妙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不会挂着，不会为自己的这个一己私利啊有取舍之念啊，好了就要贪腐，就要贪得自己归自己所有，不会这样子。我们应该是放下一切，为大众利益大众服务，他应该是这样的智慧。就知道他一切都是幻化嘛，啊，这个事儿，这不是说说就能那啥的，就像上师吧，我们就说元婴老人嘛，一辈子不娶妻，这个不成家，然后一辈子奉献，他把自己的大房子都可以让给别人，你谁能做到？啊，那你说这样的智慧，他就是能够，就是超越我们世间人的这样的智慧啊，别人是做不到的，因为在他那儿还有那个谁，那个谁啊，他把万贯家财不是沉于江底，我估计咱这是梦想都想得到的那些欲望之财，你看他就有这种力量能够放下，想这就是超越一切世间智慧的大智慧，跟你想的就是不一样，你说的有，我们说妙有，你说的无，我们也说涵盖我，就是我们这众生的有无，我们不是不理解啊，也理解啊，我们也是理解的，但是不粘着它呀，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做的质量过关，这个是知道的呀，这个质量做的不过关也是知道的呀，也不是傻的一个呀，他知道的但是不粘着啊，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这个地儿，你就知道了啊，这个瑜伽意味相应，这个就是相应，你就知道了，这个瑜伽，这个在藏历里边它就是这么叫法啊，瑜伽无上瑜伽，这个就是相应的意思，相应就是和我们那个本心啊相应，与什么相应，看与法身佛相应，还是让我们认识本心，不要认识外相啊。与什么相应？与法身佛相应，也就是见中啊。我看这儿啊，如果你若是能与法身相应，这告诉你，你就具足了佛界，你就是最彻的这个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手印之见啊，这就说这就是见中啊，与法身相应，又与这个无相相应的时候，你这个就是大手印它的见中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 哟，这一段很长哎。
嗯，好长呀、啊，是不是？
嗯，可以。嗯，可以折一段，这个太长了。
嗯。第一个句号哪里？是指法师。
好。好的，好的。
好。赶紧。
好。
还有二分钟。明白清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之见都是假的，离开这些边界，超越语言，一根分别的相对之境就自自然然的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自然朗照本自具足之大智慧自信当中，是指法身体心智。有请魏老师。
嗯，好。
嗯，
我记着啊，明白清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之见都是假的。嗯，我们不是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吧，我们不是把这一切相生灭之相都给消灭掉，而是明白它的实质啊，明白清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之见都是假的，知道这个生灭的现象它是幻化不实的，这就是假的啊。这个有，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有，死了就是无，这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常见啊。啊，但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它是幻化的，是暂时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啊。你这个心里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着了相了，着了生灭有无这个相对之见的假象了啊。所以要明白清爽的晓得，你心里要清楚，一点儿都不能含糊啊。这个生灭的假象它就是不生灭，为什么？这个生生灭灭的相它就是这个本源，就是我们本体，就是我们的真心，没有我们的真心哪有这个生灭之这些一切色相啊，有无之相啊，啊，这是我们众生看到是相对的，但我们看到这个生灭有无这些相对的这些相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哎，你应该知道，哎，这些假象它怎么来的，谁升起的，谁知道的，谁认识它的，还是我们自心。我们应该能够离相，这叫清楚明白的晓得。哎呀，它都是假的嘛，我们要离开它，怎么离开它？因为它是生灭幻化不实的，有无幻化不实的，哎，这个不能活在那个相对，它众生认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这是绝对的，你看，哎，他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哎，像我们就知道了，这些相对的概念它都是众生的，因为无明的不能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而产生的这个妄想吧。啊，你说是不是，是这一回事。我们一旦认识了本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更好的利益大众，嗯，去工作呀，去生活呀，去为大众服务呀，应该更那什么呀？因为没有粘着，没有私利，他这样子，更轻松了啊，应该，就是不至于像凡夫一样的，为了这个生灭和有无这些假象的这些相对的这些境啊，啊，这些东西，这些色呀、啊。这些心象啊，不至于为他那个什么吧执着啊，就是让我们大梦醒来，不上这个生灭相的、生灭色相的、有无之相、有无之色相的这个当，不要上这个相对之见的这个当，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离开这些边界。那就是生一边灭一边，有一边无一边，就相对啊，这些边界啊，离开这些边界，超越语言意根分别的相对之境， 超越语言，就是说这个已经延时不到啊，一根也就是超越语言一根分别的相对之境，超越语言就是说它可以善用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能善分别而无助，就我们的意啊一旦认识离开这些边界的时候可以起妙用了，可以超越语言意根分别，我们这时候可以善分别而无助，就是说能够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发掘我们自心的妙用啊，超越语言意根分别的相对之境。就自自然然地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自然朗照，我看看超越语言意根分别的相对之境。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超越语言，我们说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知道我们这些语言呐、啊，这个意根的分别的这个相对之境，不知道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不知道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啊。如果能够超越的话，那当然了，那它就成为妙用了啊。也就是说的是自自然然的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自然朗照本自具足的大智慧自性当中，是指法身体性质。那为什么超越语言意跟分别相对之境的时候，你就能自然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已经会得语言意跟分别的那些相那些不管是心相也好，什么那个境相，它都是不可得的，哎，它都是不可得的，所以你就能自然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也就是说，我们不着相的时候，它自然不在我们的语言思维，不在我们众生的语言思维这个范围里，啊，因为它能够通透，能够通彻见真心的时候，它就能这样子体现它的妙用啊，它就是自然朗照。本自具足之大智慧自性当中，是指法身体性质。对，就是这样子。它已经超越语言，这个语义分别，已经超越语言意根分别这个相对之境的时候，你这已经到了是我们的绝对真心。你可能现在体会不了，这个已经超越我们常人说的语言意根分别的时候，这个相对之境的时候，已经是认识到真心了。那真心，你能认识到真心，这全体，这些心相、这些色相，它都是我们自己嘛，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它当然会自自然然的安住在这个无语言可说、无思维可动。那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本性它就具有这样的真空妙有的这个作用，它这么用，这个能起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能起这样作用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就是法身体性质，也就是说，哎呀，时时刻刻在本位上体现你的般若大智，时时刻刻在本位上。你时时无助呀，时时无所挂碍，时时无所执着，时时都知道他一切都是幻化的，就不用说这个真心，他时间长了你就能体验到这。我们现在修一段时间以后，有些的地方可以顺你无拘，有些你过不去，你就认为太珍贵了，太重要了，太好了，太怎么样。你就过不去啊，它本来是平等的嘛，对吧？好，我们再往下来一点儿。
好嘞，再来一句， 修法正道有五大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好。
哦，好，好，好，那我们就学这一点行。好，修法正道有五大智，就是原来我们的八识转为大圆净智，因为我们在本位上，已经能够在本位上，不走作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离开能所的时候，能够体验到真心的时候，一个翻身，原来的八个识都换成了这个现在说的这个五大智啊，五大智啊，第一个就是说大圆净智，那不就是第八识吗？变成大圆净智，它的功能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它不像原来我们的第八识储存了，因为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是吧？有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就干活，执着第八识为我，把那个执着的那个因种啊，种因呐、啊，储藏在这个第八识里面，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业力种子。那这个一翻身的时候，你悟到真心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就变成大圆净智了。修法正道有五大智嘛。那这个大圆净智它体现的功能，它就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什么样的就是什么物来造什么物，对吧？平等性质。第七识不是原来执着第八识为我吗？现在你把就是我执打破了，我所也打没了，这个时候就化为平等性质了。第七识不是化成平等性质了吗？万法平等，就说一切诸法都是我们自心的那个显现呀、啊，它是平等啊，平等性质，不再执着了啊。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不是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善观察而无助啊，妙观察而无助啊，这就成智慧了。他为啥不助呀？为啥不助呀？这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你认识了本心，本心就有这种妙用的，就有这种智慧。不像原来我们第六是干啥呀？分别执取，他不就干这个吗？分别执取，这第五成所作智，前五识就可以化为妙用了。那这个再更不好弄了，这个前五识，这个法界体性智，那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法身体性智，就是说我们那个相应的那个自性啊、法界体性智在恒河大手印贴，对，他开始那什么，我们刚才就读到这儿了啊，法界体性智。再接着再读。
好，
多读一点。
好的，老师。
还有五分钟。
好。
嗯。
法界体性智在恒河大手印里称之法身体性智。法身体性智是总的种智，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最后圆成，六祖讲过，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就是修道时先从第六、第七识上下手来修，因第六识的势力最强，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他在分别蠢动。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就到这儿吧，差不多了。我们看这个，法界体性质。在恒河大手印，对，刚才我们说那个八个识，最后这八只，这不是八个识吗？又加个法界体性质，这是第九识啊。法界体性质在恒河大手印里称之为法身体性质，法身体性质是总的智慧，法身那就是认识我们的本心呀、认识我们本心这一刻，我们这个当下 所有的妙用，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源自于这个种子，都是它啊，都是它升起的，都是它起的妙用啊。转第八识为大圆镜子，法界体性只是种的种子，转第八识为大圆镜子，大圆镜子是最后圆成的，这个有个记录，六祖讲过，六七阴中转，八五八果上圆，就是修道是先从第六第七识上下手，因第六识的势力最强，一切识接触都是他在分别蠢动，好像是到这儿了吧，记不住，
是到蠢动，
是到这儿了哈，我看看这一段说的，法身体性质是种的种质，法身体性质就是法界体性质，法身体性质就是认识我们本心，这个升起的这个是智慧的源头，总的智慧，智慧的源头，一切智慧，一切智，比如能知众生一切心，能知佛菩萨的一切经义，能够知佛说的一切法啊，这些智慧它都是从这儿认识本心这个地方，从这一下，也就是说你那个能所顿断那个啊，一切妙用都是由它而生的，所以它称为种智，这个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这个地方就是大圆镜智啊，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是最后圆成的，第六祖讲过，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圆，果上转，就是修道是先从第六识、第七识是第七上下手来修，因为历史之间啊，那这个大概我们知道就行了。但是我想，你比如说你认识了本心，你有了这个种子啊，那个你这个种子圆满，不是那么马上就能够那，不是说嘛，不久是吧？前面说，若得齿，就菩萨住齿修学，不久勤苦，便得出一切盖障三昧。若得齿者，则与祝福菩萨同等住啊。那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呀，获得这种智慧啊，法身体性智，这就是种的智慧。但是这个要能够知众一切众生心，能够知佛说的一切经的经义，能够知佛说的无量无边的法义，还有能知什么每一个宗派的什么，哎呀，那些教法就说了好多呀，我记得这些这样的智慧都是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这个法性体性智，它这个种智的而圆满的啊，这么说啊。
聂老师，吉林的苏师兄说，一切都是自性的显现，无明也是自性显现吗？
说到底应该也是，烦恼即菩提，当然也是，当然也是，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施得这么透的时候，还是要令我们的狂心歇下，认识我们那个清净自心，就是认识我们的本性之体，在这个当口的时候，你就可以，如果说能，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彻悟真心的这个当口的时候，你一翻身，你就知道烦恼菩提，它是一个，它是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现在说吧，你可能就是信不及嘛， 啊，你要信得急，你不会来问，对吧？啊，对，我们首先要希望显真，哎，我们要经过这个，然后息下狂心见真性，然后直到一切这些我们的所有的心念和色相啊，是等等，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啊。那个这个时候你才有底气这么说。你知道吧，希望显真，这个时候还有望还有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个过程，没这个过程，你这个众生啊，他那个心一下转不过来。你知道不知道，息下的狂心见的真性，真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哎，那就是说体和用它都是不可得，就是到最后妄也不可得，真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那才是真见性。我们现在且说希望显真，能够见自性啊，能够见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如果到这儿了，还有后边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呢，还要起妙用呢，还要魂化相望呢，还要灵知不可得呢，还有后边还有呢，好。那我们今天，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好吧。
九点了。
我记一下，咱就是到哪儿的、啊？
嗯。
五八果上缘，先从六字下手，蠢动是吧？
一现实一现，对对。
一就是蠢动，好。
蠢动，动
记
不住。
对，蠢动好。好，你看谁还想问点儿、
还有问题吗，同学们？
这个苏师兄啊，他没问题了。
他说：“谢谢魏老师。”
那他没问题。
今天，
好吧，
辛苦了，感恩老师。
好好的，我们就这样啊，今天晚上再见。
好，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下周见。